上周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向安理会提交了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之前中国向美方表达了支持联合国制裁朝鲜的立场，但五天过去了，这份决议草案并未立即在安理会付诸表决。联合国对朝鲜的新的制裁行动为何进展缓慢？国际社会的制裁行动能否有效地遏制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和导弹发射项目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你好。
庭长，你好。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上周四就递交了这个决议的草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展呢？
据我了解，美方呢原先是想在上个周末，也就是星期六，让安理会呢开会来进行表决的。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外交人员说呢，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么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呢是联合国的安理会五个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只要其中一个加以否决呢，任何决议都无法通过。因此呢，为了取得一致，通常这个决议案在通过之前呢，要为了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呢进行讨价还价。很可能呢，这一次呢，虽然中国和美国呢已经协商一致了，但是呢，俄罗斯对决议草案的内容呢还要进行修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份决议草案呢被称为是历来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决议，长达22页。那么俄罗斯呢过去呢一直是反对对朝鲜进行制裁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俄罗斯跟朝鲜呢，他们之间并没有很多的这个贸易往来。那么美国大使鲍尔就说过，决议呢不大可能在安理会会遇到任何重大的阻力。那么据最新的消息，这个对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呢会在今天下午3点钟在安理会呢进行开会进行表决。庭长，
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这份决议草案也被称为这个史上最严厉的对朝鲜的这个制裁草案。那么具体的来说呢，这份草案当中有哪些条款和过去相比是第一次被提出的呢？
从1993年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呢已经通过了4个决议，制裁决议。那么这次如果通过的话呢，是第五个。那么这份决议草案的区别在于，我们看到这个制裁的黑名单上的个人和机构，几乎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从32个增加到64个。其中呢，这个朝鲜负责开发和这个原子能和这个导弹的这个原子能工业省和国家宇宙开发局啊，都成为了这个制裁的对象，这是第一次。那么针对金正恩的这个导弹项目，这个决议呢禁止向朝鲜供应火箭的燃料，禁止向朝鲜国营的这个航空公司供应航空燃料，这会打击这个朝鲜唯一的一家的这个航空公司，影响朝鲜的旅游业。那么这个也是第一次，对所有进出口的货物实行强制性的检查。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呢，只是对这个禁运物资进行检查。那么另外呢，还有对这个武器实行全面的禁运。那么这次最大的变化呢，是切断平壤获得外汇和这个走私武器的途径。另外呢，还有呢，第一次呢，针对朝鲜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煤和这个铁矿砂进行禁运。那么这也构成这两项的这个矿物产的产品呢，是构成了朝鲜出口收入的一半。那么主要是到中国去。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这个决议草案当中呢，也有一句话呢，叫做这个民生的用途除外。那么至于这个对这个制裁会不会这个造成这个不利的削弱的影响的，我们后面再来说。庭长，
那么美国的主流媒体对这些制裁措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呢就称这个制裁的力度还是不够，主要的理由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所谓这个民生目的的例外。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呢，朝鲜就有过利用和绑架民生问题呢来继续的采购被禁物品的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再一个理由呢，就是中国这次愿意跟美国这个同意美国来进行制裁呢，是因为希望这个美国和韩国放弃在韩国部署这个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那么华尔街日报发表的社论呢，指这一制度呢，这一制裁呢还是有漏洞。就是说如果中国呢虽然是同意这个决议制裁决议，但是呢不会心甘情愿。如果中国不严厉的执行这些措施的话呢，说这些措施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那么社论说，过去的制裁措施呢就并没有得到贯彻。庭长，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